天，说时间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每一天都是做人的开始，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。时间可以造就人格，可以成就事业，也可以储积功德。一个人在世间做了多少事，就等于寿命有多长，因此必须与时日竞争，切莫使时日空过。人生要为善竞争，分秒必争。人常在什么都可以自由自在的时候，却被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蒙蔽，虚掷时光而毫无觉知。时间对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言，就如钻石般珍贵，但对与人来说，却像是一把泥土，一点价值也没有。人间寿命因为短暂，才更显得珍贵。难得来一趟人间，应问是否为人间发挥了自己的良能，而不要一味求长寿。行善要及时，功德要持续，如烧开水一般，未烧开之前千万不要停息火候，否则重来就太费事了。怕时间消逝，花了很多心血，想尽各式方法要遮挡时间，结果是浪费了更多的时间，且一无所成。人都迷于寻找奇迹，因而停滞不前，纵使时间再多，路再长，也了无用处，终无所得。一个人几十年的生命，真正做人做事的时间实在很少，再勤劳的人也只做了三分之一而已。平常无所事事，让时间空过，人生就会在懈怠睡眠中慢慢的堕落，良知良能也就这样睡了一辈子。如此的生命只能叫做睡中人。用智慧探讨人生真意，用毅力安排人生时间。圣人与凡夫的境界最大的差异在于，圣人可以自我掌控时空。人命非常短暂，所以要加紧脚步，快速前进，不可拖泥带水，切勿前脚已经落地了，后脚还不肯放开。前脚走，后脚放，以及昨天的事就让它过去，把心神专注于今天该做的事。一旦停滞在昨天、过去，就会产生杂念和执着顾恋之心。人一旦时时刻刻回顾往事，便会痛苦、怨恨、嗔怒、不甘心。未来的是妄想，过去的是杂念，要保护此时此刻的爱心，谨守自己当下的本分。 人生不一定球球是好球，但是有历练的强打者随时都可以挥棒。二篇，点燃我们的心灯，如月，如镜，如水。心要像明月一样，有水就有月；心也要像天空一样，云开见晴天。用宁静的心态观大地众生相，听大地众生声。心如明镜，虽然外在景物不断转变，但镜面却不转动。此即镜转而心不转，若心随镜动转不息，则人我是非皆成昏扰，不能自已。镜子是用来建造物体影像的，但必须镜物相离，方能清澈映照。若物体贴镜或尘封镜面，即使景物在前，也难清楚映照。人心如一面镜子，照山是山，照水是水，因尘世懵懂，浮尘所染而面目全非。有人点灯求光明，其实真正的光明在我们心里。佛前的灯不必刻意去点，要紧的是点燃我们的心灯。人之心思如镜，欲求得智慧，明辨事理，必须远离人我是非烦恼。此即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的道理。人的心念意境如能时常保持开朗清明，则展现于周遭的环境都将是美而善的。人心要像水一样，看似绵柔软弱，却含力源源，不能切断。人的心地就像一亩田，若没有播下好的种子，也长不出好的果实来。天堂和地狱都是由心和行为所造作，我们不要怕地狱，要怕的是心的偏向。心无邪思，意无邪念，则常自在，心正邪不侵。时时好心就是时时好日，心中时时保持正念，任何时间方位都是吉祥的。心智若能守持于道，必能精深博大，否则即使透彻千经万论，亦如空花水月，一事无成。 三心二意无定性，四处徘徊不专精。尽管条条道路通长安，却永远无法到达终点。人心的散乱有两种，一是昏沉，一是浮动。昏沉是糊里糊涂空过时日，无所事事，涣散体力，懈怠懒惰，昏睡不肯精进。浮动是心念不定，见异思迁，摇摆不止，浮沉动荡放逸，无法安静。要用心，不要操心烦心。众生都有心病，拥有的人烦恼失，没有的人忧虑得，患得患失即成忧愁。身体的病较好治疗，怕的是心病。有了心病，行住坐卧都不得安宁，浑身不得自在，甚至吃不下睡不着。以佛心看人，周遭遍地人人皆是佛；以鬼心看人，则处处都是狰狞的鬼影。身若一无所有，则心一无挂碍。没有得失的牵绊，没有物质的积累，心灵自然没有挂碍。这是圣者安住的境界，也是学佛者所求的境界。所谓凡夫心，即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分别心。凡夫就是喜欢追求神奇鬼怪，心才会乱。其实修心很简单，只要断贪。哪一个人心乱，不是为了贪？第三篇，关于慈悲。伤在他的身，痛在我的心。悲即是同情心，能互相宽谅容忍，表现一份宽心爱心，即是悲心。最幸福的人生，就是能宽容与悲悯一切众生的人生。没有数字的代价即为无量，不辞劳苦的付出便是大慈悲。付出劳力又服务得很欢喜，便叫做喜舍。慈悲喜舍这四个字分开而言，慈喜是娱乐，是教父，而悲舍是拔苦，是济贫。慈就是爱，是清净的大爱。无缘大慈是指没有污染的爱，他与我虽然非亲非故，而我却能爱他，爱得他快乐，我也没烦恼，这就是清净的大爱。众生虽与我非亲非故，但是他的苦就是我的苦，他的痛就是我的痛，苦在他的身，忧在我的心，伤在他的身，痛在我的心，这就是同 同体大悲。慈悲与愿力是理论，服务众生的工作是实质的表现。我们要把无形的慈悲化为有形、坚固、永远的工作。把慈悲形象化，付诸具体的行动。慈悲是救世的泉源，但无智不成大悲，有智慧才能发挥无穷的毅力与慈悲，此即佛法中的悲智双运。真正的妙法是以智慧流露出来的方法，真正的慈悲是以智慧的力量去推动继续置业的心愿。能救人的人就叫做菩萨，把握一日的付出即是一日的菩萨。第四篇，开启智慧播善种。清净的莲花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朵清净的莲花，都有无量的智慧，把良知良能启发出来，则福慧果报无量。佛陀在人间，无非是要教导众生自觉与佛同等的智慧，也要教导众生与佛有同样的自信，都能修持慈悲与智慧。有智慧的人，即是觉悟后的有情众生。心有定力，智慧自然产生。人常为外境所影响，即是定力不够。学佛即是要学定，定用现代语讲就是庄静自强。聪明不一定有智慧，但是智慧一定包括聪明。聪明只是一种计量利弊得失的能力，贪婪诡诈也是聪明的象征。聪明的人得失心重，有智慧的人则勇于舍得。同样一个得字，有舍得也有得失，两种心境完全不同。有智慧的人能舍，能舍就能得，得到无限的快乐；不能舍的人就会有失，失去心境的安宁。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智慧是从人与事之间磨练出来的，若逃避现实，离开人与事，便无从产生智慧。能付出爱心就是福，能消除烦恼就是慧。智慧与烦恼好像手心与手背，其实二者都在同一只手上，但手背无法拿东西，若反过来用手心，则双手万能。 善是利益，恶是损害。一念之非即种恶因，一念之事即得善果。做好事并不是为求名，也不是为求功德，抱着尽本分的心去做好事，才是真正的好事，才是至诚无私的善事。第五篇，迈入人格升华的境界，无染的爱。人生什么最有价值？就是爱。把牺牲当作享受，能够付出爱心的人，永远都很快乐，而且活得有意义。有力量去爱人或被爱的人，都是幸福的人。不要封闭自己，你要先去爱别人，别人才会爱你。人要自爱，才能爱普天下的人。待人退一步，爱人宽一寸，在人生道中就会活得很快乐。倘能以爱待人，以慈对人，就不会惹祸伤身。所以做人应该吃点亏，做个大智若愚的人。把气愤的心境转换为柔和，把柔和的心境再转换为爱，如此这个世界将日益完美。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，而是一份虔诚的爱心。爱绝不能夹杂着烦恼，因为有烦恼就会有污染。要培养一份清净无染的爱，在感情上不要有得失心，不要想回收，就不会有烦恼。有所求的爱是无法永久存在的，能够永久存在的是那份无形无染且无求的爱。父母过分爱子女的心理会反射成为子女的烦恼，对子女要放心，他们才能安心。清茶淡香，既可口又提神，若是太浓则苦得喝不下，世间的情爱也是如此。爱在人心中常觉得奇缺，常觉得饥渴难饱足，像恶鬼一样沉迷在爱欲中，将永远没法满足。要谈情，就必须谈长情，觉悟的情；要说爱，就必须说大爱，解脱的爱。佛陀鼓励我们要有大爱，要爱得透彻，爱得普遍，尽虚空遍法界，达到冲破自我，和合于大自然，同体大我的爱。不要像泥泞一样有色彩，湿黏黏的。 六篇，谦虚、柔忍、争与和，饱满的稻穗。佛陀常常警惕弟子，即使已达智慧圆融，更应含蓄谦虚，像稻穗一样，米粒于饱满，垂得于低。真正的智慧人生，必定有诚意谦虚的态度，有智慧，才能分辨善恶邪正，能谦虚，才能建立美满人生。修行最主要的目标即是无我，若能缩小自己，放大心胸，包容一切，尊重别人，别人也一定会尊重你，接受你。唯有尊重自己的人，才能勇于缩小自己。缩小自己，要能缩到对方的眼睛里、耳朵里，既不伤他，还要能嵌在对方的心头上。一粒细沙就扎到脚，一颗小石子就扎到心，面对事情，当然就无法担当。看淡自己是般若，看重自己是执着。众生有烦恼，是因为我执的关系，以我的自私心理为中心，不但是自己痛苦，也会影响周围的人跟着痛苦。忘我，才能于修身养性中造就健康幸福的人生。不能低头的人，是因为一再回顾过去的成就。爱是人间的一份力量，但是只有爱还不够，必须还要有个忍，忍辱、忍让、忍耐，能忍则安。要做个受人欢迎和被爱的人，必须先照顾好自我的声和色，面容动作、言谈举止合宜得体，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修养忍辱得来。修行者的本分是忍耐和付出，因为修养原是个人应有的行为。有钱也苦，没钱也苦，闲也苦，忙也苦，世间有哪个人不苦呢？说苦，是因为他不能堪忍。愈是不能堪忍的人，愈是痛苦。娑婆世界又译成堪忍世界，以及要经得起磨练，能忍耐，才有办法在世间自在地生存。忍不是最高的境界，能够忍而无忍，才会觉得一切逆境都是很自然的事。做事一定要秉持诚与正的原则，而待人则要用宽与柔的态度，要以宗教者超然的形态、宽大的心胸来容纳任何人。 真正的圣人既强又柔，他的强是柔中带刚，刚中带柔，柔能调伏众生，刚能坚强己志。人人若能以慈忍施行于家庭和一切众生，人间便会散发透彻之爱的光芒。争，只能为善竞争，与时日竞争。一旦争的对象从自我投射到别人身上时，争就成为一个很不安的字，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竞争蕴藏了伤害的因子，只要有竞争，就有前后之分、上下之别、得失之念、取舍之难，世事也就不得安宁了。不争的人才能看清事实，争了就乱了，乱了就犯错，犯错就容易失败。要知道，普天之下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。人们往往就是太执着而有分别心，是你是我划分得清清楚楚，以致对自己所爱的拼命去争、去求、去嫉妒，因为心胸狭窄，所以处处都是障碍。